好，今天我们看的是灵恩运动的第五讲啊，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我们大复兴啊。那我们上次讲的是教会历史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啊，灵恩的现象比较少，如果有的话，比较多的是在修道院啊，比较或者说你讲奥秘派。所以有没有灵恩的现象，有没有神迹奇事？那教会的文献记载上是有。但只是当时教会的主导啊，主流的是属于罗马天主教啊，教皇啊，属于这个教皇他们啊所掌控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影响，在当时啊，就是神学家啊，神学家们。所以我们在探讨到灵恩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说属灵的事情有两个方式我们可以去领受。有一种方式是靠着我们的头脑，靠着我们的理性，哎，就变成经验哲学、经验学派，所以你都是用理性来去看啊，看这个属灵的现象。可是属灵的事情其实是不能用理性去分析的啊，就好像说你用理性科学好了，你科学可不可以讲说有没有神？有没有人说神在哪里啊？如果神一出现，对吧？我就相信了啊，你叫神给我出现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呢？神看得到吗？摸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感官都是属肉体的啊。可是神是什么？
灵。
灵啊，你必须用什么去体会呢？
要灵体，
你要用灵去体会。什么叫灵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灵？我们里面是灵啊，我们里面有灵。所以我们感觉神不是去用仪器，用头脑，或者是用什么的哈，而是用心灵。什么叫心灵呢？你可不可以感觉到爱？爱存不存在？可是你可不可以用科学分析去分析什么叫爱？啊，有哈，科学家还是分析出来了哈。科学家分析出来，爱是怎么开始的呢？爱就是你身上的荷尔蒙开始在发动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对不对？哎呀，怎么看到你啊，我就昏了哈。这就是爱，对不对？
简单一句话，宗教不是科学，艺术不是科学。你用科学去分析艺术，分析宗教不对的。
是，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分析这个东西哈，因为是用你的心灵。可是爱是存在的，对不对？啊，你又不是荷尔蒙才能发动嘛。小孩子会不会感觉到爱？可以哈，但是不是男女之间的爱，啊，是父母之间的爱，友情啊，那个平安，对不对？喜乐这个东西啊，到底喜乐可不可以去感觉分析出来呢？科学家也说可以啊，有一种气体叫做笑气，你知道吗？来，你要喜乐吗？我给你灌一下笑气，你就笑啊，这就是喜乐，对
啊。这哪有记忆？
但其实，真正的是用心灵哈，是没有办法去认知的。同样的，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逻辑，能不能去认知到神的事情？不能哈。圣经上讲说，人的智慧。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到神，因为神的事情是在属灵上的，啊，所以我们必须用属灵的话语，啊，必须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啊。那所以另外一种人去认知的方式是什么呢？后来我们被讲到说称为奥秘派，他们花时间在神面前啊，去祷告啊，进食啊，啊，去寻求神，跟神亲近，哎，之后能感觉到哇，圣灵充满。啊，神的爱充满，神的平安喜乐啊！可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有一段的时间，这个圣灵是很被忌讳的，所以他们都不大用圣灵这个字，他们就用什么？他们就用基督，就用耶稣。所以我们讲到仰望耶稣嘛，啊，效法基督啊。其实，在他们效法基督，与他一同受苦啊，经历到他，其实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啊，跟他一起工作啊。所以我们在常讲到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就在圣灵里嘛，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同样一位啊，所以是必须经过主观的经历。可是，一般我们讲到人的理性啊，他们最忌讳讲的是主观性。你讲到科学啊，讲到科学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用主观啊，你要有个事实啊，你要有一个数据，你要根据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啊，可是。教会发展到16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已经腐败了，啊，那后来有个宗教改革，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 所发动的哈，在1517年啊，这个年代大家可以记起来啊。那这个宗教改革，我们现在也受到这个影响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已经摆脱天主教在过去啊，过去被受天主教的辖制？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认知都是经过教会啊，经过当时的大公教会天主教啊来去认可。可是到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发现他的那个时代，他发现教会已经腐败到一个地步，已经离圣经离得很远，已离真理离得很远啊。那就有一派人开始改革。那我们发现这些改革者啊，大部分是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到威克里夫啊，这名字可能你们都不大熟悉啊。
圣经的翻译者。
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威克里夫啊，一个圣经的翻译的协会啊。我为什么讲到威克里夫？因为我们纪念这个人啊。威克里夫是英国的一个宗教改革者啊，改教家，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他认为说，这个真正的真理是在圣经里面，权威只有在圣经里面，不是教会，不是教皇所说的什么话。可是在当时教皇啊，天主教不准一般人读圣经。他说你要读圣经吗？一定要经过祭司啊，一定经过神父啊来读来解释。
现在还有吗？
现在其实还是有啊，所以你看到天主教徒一般来讲也不大读圣经啊。
难道那天主教徒不能自己买圣经吗？
现在可以了哈、啊，可是，在以前的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是你不能读圣经。所以你读圣经的话怎么办？你是犯法啊，被抓到了要怎么样？要坐牢，甚至要杀死啊！你们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啊，圣经是被辖制到一个地步，而且当时的圣经只能读拉丁文的圣经，啊，不能够翻译成别国的文字，只有拉丁文圣经才是个权威。那这个拉丁文圣经只有意大利人，啊，你要学拉丁文，你才能够明白。可是当时世界各国的那些神父啦、主教，他们都要去学拉丁文，拉丁文之后再到你的教区里面把圣经的话跟他们讲。那威克里夫说这不合理啊，他就把翻译啊，很多人他应该要读圣经，就翻译成英文啊，所以他算是最早翻译，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当地的文字。那翻译出来的时候啊，那翻译出来当然就有很多人说、啊、发现哦，原来教皇所讲的跟圣经上有一些出入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就不照着天主教的所做的去做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有很多那种自由的想法啊，就是说发现这些天主教啊教皇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所以马上一定要把你啊把你逼迫啊，把你送到监牢里面，甚至把你杀害啊。可是威克里夫还好，他在面对一个逼迫的时候之前他过世了啊，所以他算是并没有殉道死。可是另外一个，他就影响到有一个人叫约翰胡斯哈、啊，约翰胡斯。所以你们看讲义的这几个人哈、啊，你们都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像威克里夫、约翰胡斯，你看他的年代哈、啊，其实从第14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们必须要读圣经，回归真理哈、啊。可是约翰胡斯比较不幸啊，那他就殉道，人家把他抓起来哈、啊，因为他反对教皇。教皇当时有讲说要有那个赎罪券啊，很多的不合圣经的，他就公开指责，那后来就被抓起来，后来是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啊。那所以你们如果到捷克啊，布拉格，他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啊，那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纪念他的一个事迹在那里。那一直到马丁路德啊，经过100年之后，约翰胡斯到马丁路德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啊，100年时间，他是德国人啊。那他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圣经的真理跟那个教皇所讲的啊不一样，所以他也是公开反对教皇啊。那可是他跟约翰胡斯的命运不一样啊，因为马丁路德有德国的那个诸侯在保护他啊，所以他就免于一死。那他不死的时候哈、啊、他没死，他就把那些圣经真理给传出去，那他就翻译德文的圣经啊，然后开始讲出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从那里就带出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所以不只是德国有马丁路德，还有瑞士啊，有另外一个改教家叫慈运里加尔文啊。在当时其实有很多的改教家哈、啊，但是我只把这几个重要的名字啊把它指出来啊。 所以你们读教会历史的这几个人一定要记得啊，考试一定会考的啊，神学院那这里呢，你们参考参考就好了，至少下一次哈，人家在讲这些名字哈，你们可以知道啊。其实这些人呢都是蛮有名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瑞士啊，去哪里就可以看到有纪念他们的啊，在加尔文就是在日内瓦啊，那慈云里就在苏黎世啊。啊，马丁路德啊，在威丁堡啊，在这个在德国那里啊。但是这些人哈、啊，他们带动了宗教改革。可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像我们讲的像圣法兰西斯啊？不是修道院里面的那些奥秘派的人，他们都是神学院的教授或者是圣经教师，所以他们比较来讲的话，他们属于理性。他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说，哎，这个教皇讲的不对哈，所以整个宗教改革受到什么影响？其实受到这些神学家的影响。所以到现在我们对神的认知也是一样哈，因为他们回归到圣经真理，这是对的，客观的真理，这个东西我们接受，知道说这个天主教讲的是不对的啊，教皇讲的东西如果跟圣经不合，他就是不对。
天主教现在还是有在告诫，对不对？
告诫，对。
对。
所以天主教还是有一些传统啊，他们还继续保留下来。可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反省，很大的调整。至少你现在在天主教没有听到赎罪券了，对，像过去那些腐败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啊，那我现在指出来的就是说啊，宗教改革所带出来的啊，就是人们对于神的认识啊，是经过理性的，经过经验哲学，因为这些神学家们所带出来的影响，所以在。有些东西是恢复了，譬如说恢复到客观的真理，圣经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可是有一些东西他们还是没有把它指出来，譬如说圣灵的工作，好，因为灵的工作，记得好，灵的工作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认知。可是他们有没有讲到圣灵？他们也是有讲，他们讲到的圣灵还是跟传统的以前哈，我们知道在之前不是有讲到三位一体的啊，三一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等等的啊，所以都是用理性去认知的有关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属性。可他们也比较避讳讲到说主观的经历啊，你知道研究科学的或者是研究经验哲学，他们比较着重理性的啊，他们就比较要讲到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普遍性的真理，他们比较不讲这个主观性的啊。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是这样子哈、啊，恢复了一部分的真理，可是对于圣灵的经历，因为神他就是透过圣灵所做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啊一个明确的说法啊。然后他们所以在灵性上来讲的话，就会枯干啊。如果说你在信仰里面啊，说哎，你只是讲教义啊，你要知道因信称义，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救恩论是什么等等的。如果教会都一直在传讲这个的话，你会听到后来会怎么样？也烦了，枯干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宗教改革之后的一百年的时间啊，这个很多宗教改革家他们脱离了天主教啊，宗教改革的这个教国家，可是渐渐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灵性上面就很枯干了。因为讲来讲去都讲到就是说教义的问题。哎，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怎么样哈？不是靠着行为，我们讲都是蛮理论性的，所以他们就有发现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宗教改革之后的一百多年以后，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运动，叫做近前主义哈。啊，你们读历史的时候啊，读教会历史一定会读到一个叫近前主义。近前主义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近前主义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一百多年。因为他们发现灵性上面的枯干，所以他们需要在灵里面恢复啊。那近前主义的开始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主要是从这个有个叫斯本尔哈、啊，我们看讲义的话啊，一看讲到近前运动。其实宗教改革之后，这些国家哈、啊、或者这些教会，他们脱离天主教啊，可是天主教呢？在灵性上反而有很大的进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我先讲天主教那一部分啊，宗教改革之后啊，天主教他们经过内部的反省，可反而他们在属灵上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大的突破啊。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上当中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啊，特别在属灵上面的啊，他们后来被称为圣徒啊。你看这几个名字啊，你们把它，如果是真的是你是读神学院的话，这个也一定要考。 但是你们呢参考一下就好了啊。但是这些人的名字都是很重要，你听听这个名字，像罗耀拉哈、啊，罗耀拉就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啊。那讲到大德兰，圣女大德兰啊，还有小德兰啊，还有那个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啊，都叫德兰啊。德兰的意思就是 Teresa， 是西班牙的啊。你看罗耀拉、大德兰，还有十架约翰。那这是个他们操练敬虔，他们有很深的属灵的经历啊。那在法国呢，你听这个名字啊，劳伦斯啊，听过吧？啊，劳伦斯弟兄，盖恩夫人有没有听过？有啊，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啊，他们都在属灵上面有很深的经历。可是他们在人家的看的角度说，他们属于奥秘派啊，所以在有些经验学派或者神学院，他们并不是认可他们啊，甚至如果你听到有人在批评这些人的话，你不要觉得奇怪啊，啊，特别是在基督教当中，有些神学家们啊，他们也在批评说盖恩夫人他们是奥秘派或者是劳伦斯啊，他们不见得赞同他的做法。但不管怎么样啊，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哈、啊，影响很多人，像盖恩夫人影响约翰威斯理，影响尼托森，啊，影响这些灵恩运动当中的很多的人啊。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内住的生命啊，一个破碎的生命，然后出来是人的破碎啊，神的生命可以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这些人啊似乎是被隐藏，可是他们这些人在后期啊，对于这个人对属灵的认识上面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是天主教，可是反观在宗教改革啊，我们所说的我们基督教这个团体啊，在属灵生命的这个贡献反而是很少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要属灵生命的敬虔追求，你会发现基督教找不到人去学习，只好回到天主教，从这个劳伦斯弟兄啊，从盖恩夫人啊，甚至从这个啊大德兰、小德兰等等，他们去学习，是从天主教当中去学习啊。好，那个可是基督教当中啊，就是宗教改革的，他们有一个体会，特别是在敬虔运动开始啊，这个发动发起人他本人是属于德国的哈、啊，马丁路德的那个路德派啊，那他被称为敬虔主义之父，他是属于德国路德教派。当时路德的教会啊已经被死的道理充满，什么叫死的道理呢？只是你可以讲道理，但都是理性，都是知性的，没有属灵的这个生命哈、啊，没有活泼的。教会只强调如何保守教义啊的纯正，以及如何防备偏离路德派的教义。其实当时哈、啊，不管是路德派哈、啊，或者是加尔文派、慈玉女派，啊，还有英国的啊，讲座那个 Urban 啊，他们很多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是从圣经上发现真理。可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你的看法，对不对？我有我的见解，你的看法跟我的见解有时候不见得一样。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那些宗教改革者，他们彼此之间呢、啊，也不见得有一致的看法。举例子哈、啊，就像是马丁路德跟慈玉女，一个德国跟瑞士，他们都是提倡宗教改革，他们从圣经上发现很多的真理，我们都脱离天主教。哎，那
洗礼圣礼的，
既然他们是两个哈、啊，两个都是有一种共同的看法，那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呢？所以他们就一起讨论啊，哎，你对于这个看法是什么？你对三一论的看法有没有一样？哎，发现一样，打勾。发现你对旧恩论看法怎么样？哎，也是一样，都差不多一样，90%几的见解都一样。可到后来，他们有没有合呢？
没有
合。为什么没有合呢？
因为在
有一点上看法不一样。
洗礼跟圣餐，
在洗礼跟圣餐上面，特别对圣餐上面看法不一样。马丁路德认为说是这个圣餐，我们所用的这个主的饼、主的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哈、啊，这个那这个讲法是属于天主教的讲法。那慈玉女认为说这是一个象征性，这看法就不一样。这看法不一样，可不可以合呢？
就分开了，
就不能合啊。所以其实有，虽然我们都在读圣经，读圣经之后你会发现大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还有另外一派的看法啊，他说，譬如说洗礼的问题哈、啊，好、啊，马丁路德相信说，哎，婴孩的洗礼算不算数呢？你生下来的时候就被你妈妈这样子啊送到牧师那边洗礼，算不算数？算啊，算啊，洗过礼都算了。可是另外有一派人说，哎，不对啊，信而受洗啊，你小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你是不是信了？
我也信
啊，你有没有信了？对，他说不是，那就应该怎么样？ 重洗一次嘛，重洗一次很简单嘛，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洗过两次的？洗过两次，那你就是重洗派。哇，糟糕！那当时重洗派的话，哇，不得了了啊！就被逼迫，在教会历史被逼迫最惨的就是重洗派了。天主教逼迫你
重洗还犯罪啊？
就是犯罪。你如果到欧洲去旅行，可能经过一条河啊，那边可能人家会告诉你说，那条河你看到那条河吗？那边死了好多人。怎么死的啊？就是那些重庆派的啊，重庆派的人死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提倡说我要重新受洗，这个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啊。那我们要是不是都要重洗了啊？那人家否定我们了，所以那不行啊！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逼迫你啊。然后说你要洗嘛，好，我就帮你洗好啊。我们通常是就比较牧师怎么样给你们洗礼啊？哎，进到水里面啊，我们代表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要不要起来？
要起来了，
要起来同复活啊！你要洗礼，同洗要帮你按。同死同埋葬，真的死了之后再把你拉起来啊！那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被逼迫了，死了很多人。结果是天主教逼迫他们，还有呢，路德派的逼迫他们啊，他们跑到德国去了，在意大利被逼迫，他跑到德国去，哎，逼他又被逼迫了，跑到瑞士去呢，慈禧里的人有没有逼迫他？还是逼迫他？所以最惨的我们看到就是重洗派的啊。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个团体叫 Amish 啊，你们听过 Amish 是个爱好和平的，对，爱好和平，他就是重洗派的啊。从教会历史来讲，他是重洗派，他是爱好和平的啊。那他一直你要逼迫我怎么办呢？就逃嘛，就逃啊，他不抵抗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读圣经看法总是会有些不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们当初是从天主教的这个智库当中给摆脱出来，可是发现呢又陷到自己的一些神学之间的看法，你看法跟我不一样，我就把你定成异端，我就逼迫你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调整，其实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有些教派就是这个样子，你只要看法跟我有一点不一样，我就说你是什么，你是异端。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你有你的看法，我的见解，你的看法是真的，我尊重你，对不对？言行正义，对不对？对。哎，我的看他的看法是要重新洗礼，这个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那这点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的话，不表示这个就是不对的。我看到我的，我就好好做我的那一份。别人有他的看到，那是他的事情。
包容，
所以要彼此包容嘛。啊，可是，在当时却不是这个样子，彼此就攻击，啊，就完全把你否定掉，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啊。一看到有点不对，哎，那就会攻击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金钱的运动啊。就是这样子开始啊，教会只强调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以及如何防备偏离路德的教派啊的教义。然后这个不能感动人，也不能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强信徒过有见证的生活啊。所以每个信徒啊，你要到我们教会怎么样呢？你要考试，提出信仰答问啊，信仰答问，看你答的对不对，你不对的话要纠正你，哎，搞清楚啊，不能搞错啊。那参加聚会，就是听教士的讲道啊，那参加圣礼啊，就是这样子，不做那个仪式而已。然后他们不参与教会的侍奉，也不提及基督徒灵命成长跟属灵的经历啊。那斯本人在这种的宗教气氛下长大，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读了这个德国奥秘派的这个人的书哈，他说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其实他也被其他的哈，就是像天主教的那些这个奥秘派的人所影响哈。那他又读了清教徒的作品，清教徒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啊，在英国的哈、啊、有一批人哈、啊，他们也是比较敬虔爱主的，追求主的。那他是在17世纪，他后来被安立成牧师，他在家中聚会啊，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他们会彼此交通分享。那他们这个目的是栽培信徒进入更深的灵命啊。现在苏牧师有带门徒训练对啊。周金海牧师的书，我们去操练这个啊，他们安静等候神，仰望耶稣啊，就像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哎，属灵上来讲的话，他们就有更新，生命也会变化啊。那这种聚会的形式，后来就被称为敬虔小会，那后来就发展成为敬虔运动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就是人们对灵性的一个饥渴啊，干渴的时候，他们最后发展出来的这个样子。那他这个是不是在天主教，而是在宗教改革的当中 所出来的啊。那后来这个影响了谁呢？影响莫拉维亚弟兄会。啊，所以我们教会历史，我们这样看循序渐进啊。宗教改革之后呢，有个敬虔运动，是灵性上的一个复兴啊，不只是一个知性上，还要进入到灵性上。那莫拉维亚弟兄会啊，就是这个斯本尔，他有个一个朋友的儿子啊，那他是做他的教父，那这个人很有名啊，把他记起来叫清晨多夫啊，清晨多夫。那后来他率领了莫拉维亚弟兄会啊，那莫拉维亚弟兄会后来他们在一起聚会啊，就是追求敬虔啊，经历到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啊，然后他们开始就火热的爱主，他们有一个祷告会啊，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然后维持了多久？你想一天，你能维持多久？就他维持了多久？100年，超过100年，有没有再继续维持下去？我不晓得啊。反正在历史上讲了，维持100年，已经几代，至少3代。啊，这是很难想象。他们在那边聚会祷告干什么呢？就是在那边，哎，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被差派出去做宣教士，为他们祷告啊，为了宣教士祷告，为了世界上的这个属灵更新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这方面去祷告啊，所以他们有很深的热忱啊，也很多的属灵上的经历啊。那他们操练敬虔，所以他们生命不一样，他们活出来的样子啊，你会发现他们面对死亡，面对很多事情啊，他们真的是人已经是活在天上的啊。所以莫拉维亚弟兄会，那这是在敬虔运动所带出来的啊，是德国的啊。那这个呢，影响了约翰卫斯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啊，所以你不要想说这些人啊，他们是奥秘派，他们在追求这个属灵的经历啊，他们一定圣经不是很熟，但是告诉你们，他们圣经熟不熟？
熟的，
非常熟啊！啊，不只是一直在读圣经，而且呢，他们读的圣经啊，不只是德文的圣经。如果你要出去做宣教士，他们的要求啊不多。第一个哈，你圣经要熟啊，不只是一年读经一遍。你不只是德文圣经要知道，你还要知道什么呢？希伯来文圣经、希腊文圣经、原文的圣经，他要求你一定要会原文啊。我们德文圣经是翻译过来，是马丁路德帮我们翻译的啊。但是你自己你要去学希腊文、希伯来文，然后圣经是熟得不得了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敬虔爱主的啊，他们好像是他们不讲理性，他们理性，他们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啊。但是他们知道说，我们不是靠着理性来去得人，而是靠着圣灵啊，所以不一样，他们生命就有见证啊。那这个影响到约翰卫斯理哈，我们看约翰卫斯理他的这个故事，我就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哈。那约翰卫斯理他是18世纪的哈，他出生的年纪是1703年啊，他活得很久啊，到1791年啊，活了80几岁。那他所带领的一个哈叫做大复兴运动，英国大复兴啊。那他所带领的这个教会哈，后来成为一个团体。他本来啊是属于英国国教，你们听过英国国教？圣公会哈，就是英国国教啊，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个Anglican 啊 ，Anglican 这个教会。那他是英国人，他是很聪明，他的父亲啊也是英国国教的牧师，生了19个儿子，然后他是排行15的哈，然后。他从小就敬虔爱主啊，从小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曾经有一次啊，家里火烧，他想他要死了，哎，结果这个房快塌下来之后，有人把他给拉出来，所以他一直想说，奇怪他为什么他没死啊？印象很深，啊，他妈就跟他讲说，你就是神把你从火中搓出来的一根柴，所以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从小就很爱主啊，就认为说自己是属神的。然后他也很聪明，他念了英国牛津大学，在当时最高的学府就是牛津大学。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拿到硕士啊，然后做了牧师啊，然后很在当时人做牧师不是那么容易啊，在当时做牧师薪水是很高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啊，他们以前是最优秀的人啊，就是要做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神职人员哈、啊。我们现在好像是这个如果你在别的地方面哈、啊、闯不出名堂来。这个不是什么还是不错的，对不对？神所拣选是愚拙的，可是在当时他们讲到说是最优秀的人是担任这个牧者的啊。所以而且他不只是很有智慧很爱主，而且呢他还活出来啊。他在学校里组织一个会叫做圣洁会， 圣洁会，因为在当时民国上大学啊，他们生活得很荒唐啊，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很无拘无束。
所以圣洁会的系统是从他来的。
圣洁会那是后来的啊，我们讲是后来，后来有一个叫圣洁会，但是他们以前啊，他们教会里面他们在学校成立一个团契，你要给团契取什么名字？我们不是有很多团契吗？以马内利团契啊，什么安提亚团契等等，他企图说圣洁会啊，表示说你最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哇，圣洁、啊，你敢不敢取这个名字？你取了圣洁会之后呢？你跳舞可不可以去跳舞？你就不能去跳舞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大家都用放大镜在那边看你啊。哎，他们也真的是从一大早起来就读经祷告，然后去监狱里面去服侍啊，去传福音啊等等的。哎，人们看起来说，哇，这个真的是圣洁，一派圣徒啊。你们在教会，你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去这种人？我们以前有看到啊，就是哇，清早起来5点钟就起来祷告，主啊主啊，哦，我们很佩服他们啊，觉得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哎呀，这些人做事就是循规蹈矩的啊，就给他取名叫 Methodist 啊 ，Methodist 就是你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循规蹈矩，根据方法啊，所以后来这个 Methodist 就成为他们的。我们讲的卫理公会，或者 Methodist 就是从这个来的啊，巡理会就从这个字来的。所以你看，他从小就这样子完全摆上，完全服侍啊，然后那么敬虔，那么爱主。可是后来他觉得灵里面还是有点缺少啊。那后来他也受到有一个人影响，叫劳威廉，跟他说：“哎，像你这个样子哈、啊，为什么把自己放到伦敦那么舒服的生活，到美洲去嘛？啊，当时那个新大陆哈、啊，刚刚很多人去那边移民。”那边福音上有很多的需要，这边有好多的牧师在做嘛，所以他也说，哎，对了，你说的对啊，那所以他就去到了美国的乔治亚州啊，去那边做宣教士。那他去的那个路上呢，在坐船忽然传起了风浪啊，那他在船上看到有一群人啊，那这群人呢，他们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
对，
那这群人很对人很谦卑，很柔和，很 nice 啊，对你来讲啊。看到人都很有礼貌，哎，生命就是跟他不一样。他是牧师哈，他牧师总是有牧师的那种气派哈，那种架势哈。可是这些人，他们也在读经，他们在唱诗祷告，可是他们唱诗总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读经祷告的样子也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有时候看到哎，有些人就是不一样啊。然后忽然那个有一次传起了风暴，然后到一个地步，那个哈，那个威斯利看到那个船长脸色都苍白，你就知道怎么样。这个活不下去了，可能要船要沉了。哇、哦，他一看到这个倾向，他自己也吓得半死啊，脸色苍白。然后忽然他听到船上有人在唱诗歌，然后很喜乐，有一群人在那边，哎，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他就问他们说：“哇，你难道不知道说我们已经快沉了吗？”他说：“哎，知道啊，我们看样子可能真的是要船要沉了，你们不怕吗？”他说：“有什么好怕呢？”他说：“你不知道沉下去我们就要死掉吗？”对啊，我们要死掉啊！为什么你怕不怕死呢？他说死有什么可怕？哎，你为什么不怕死？那他们说，如果我们死了，我们会到哪里去呢？
更好的地方。
对，到更好的地方，我们不是到天上去吗？那为什么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你怎么知道你死了你会上天堂？然后他看了，哎，你不是牧师吗？哦，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死了会上天堂？然后他说，哎，对呀、啊。我为什么没有像他们的那种确据那个把握啊，视死如归，对不对啊？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可以不害怕，我面对死亡我吓得半死，我是基督徒嘛。所以他在想这个问题，可后来神保守了啊，让他们这个船就平安的啊度过这个风浪。他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有那个确据有那个把握，我却没有？他们里面一定有些东西是我所没有的。那他去这个乔治亚州说传福音做得很失败，他发现他没有能力。在这个英国，他知道英国看到你是这个牧师，很尊重你。在乔治亚，在那个一些那个蛮荒地方啊，谁甩你是谁啊，对不对？啊，你拿那个大学文凭到一个比较那种蛮荒的地方，人家不会理你啊。哎，发现在英国很受尊敬，可是在这边哈、啊、很吃不开，所以他就很失败的回来。那失败回来的时候，他就想，我一定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这个确据，我是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啊。我这么敬虔爱主，可是你有些东西我就是没有。哎，他就想到这群人莫拉维亚弟兄会哈、啊，所以他就去找了他们的那个聚会。 那在聚会当中呢，哎，他就真的经历到啊，这个有一个有福的确据啊，他就很奇妙，在这个聚会当中啊，在1738年，他35岁，啊，他已经信主很久了。1738年的时候啊，他忽然在一个聚会当中，忽然感觉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温暖啊，进到他里面。但这个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自己就有这个确据。他说：“哦，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就是有福的确据啊。如果这一天我要死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经历，这个经验是他以前过去所没有。所以他去想这个问题啊，哈，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嘛，啊，圣灵才能够叫人家有这个确据跟把握啊。所以，可是他那时候不知道，他就说，哎，他就想了说，有一种叫做有福的确据。所以他后来提出的一个教育就是说，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可是呢，我却没有那个确据那个把握。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还不够，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再进到一个地步，进入一个完全的地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提出一个叫 second blessing 啊，就是说你得救了之后还不够，你还要再经历过那样的一个经历啊。可是这个都对于那些这个神学家们来讲的话，哎，你们搞错，这是不是异端这种想法啊？因为这是你靠着你的经验，靠着你的经历啊。我们得救了，不就是已经得救了吗？就已经完全了吗？啊，我得救了，一定会上天堂。我说哦，不一定啊。对约翰威斯理来讲的话，他得救的那天，可是他没有这个确据，没有把握。可是直到他经历到有一次啊，当心中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温暖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才有确据。所以他认为说，人得救之后还不够，还不完全。所以威斯理所带出来的有一些问题，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们通不过，他们认为说我信主了，我就一定会上天堂，啊，所以如果这样，有人讲说你信主的时候还不够，你不一定能够上天堂的话，那你可能神学上就有问题啊。可是圣经上讲说，我们信主了，我们一定会进天国吗？
没有。
你看你教会怎么教你们的？
不是说都很
主啊，对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很主啊，都能够进天国哈，啊。所以这考似乎有个两个阶段，可是有人认为说信主了，你就是一定会得到那个永远的得救啊，永远的把握。所以这个他哈，啊，虽然他有这样的经历，可是
得救跟进天国不一样，对吧？
得救跟进天国不一样，对不对？你们觉得呢？
不一样，
不一样。你看圣经，你要回到圣经啊。所以记得哈，你看到有人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回到圣经上去看啊。如果你不回到圣经，你会发现你是用一个神学一个教义，比如说马丁路德说，比如说如果有一天马丁路德说，他只要因信就称义了，我就是义人了，啊，我就完全了，啊，那忽然有人说我信了还不够，我还要再进到成圣的地步，我还要努力进天国，那可能就说，哎，这个看法跟我不一样，那彼此就一些矛盾冲突啊。那我们看到约翰威斯理他所提出来的，这其实也是符合圣经，因为圣经上本来有讲到得救跟进天国是不一样的啊，得救是一回事情，有人叫仅仅得救，对不对？那进天国是你有一个奖赏啊，你很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到神的国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有人被关在门外，对，那被关在门外的是什么人呢？是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啊，是曾经被神使用的，曾经是拿过1000两银子的，对，也是被关在门外啊。所以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没办法进去。照理说，这个圣经上也是没有冲突的啊。那可是如果你是在神学上、在教育上面去争的话，你会发现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好，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威斯理他所带的，不只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跟有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好，那甚至在神学上也有些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啊，威斯理的历史先稍微讲一下哈，啊。他经历到这个之后呢啊，他就开始啊开始传福音，那时候传福音就不一样了啊。开始传，以之前他传福音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啊，可这时候传福音就带着能力，带着果效。以前他传福音是在英国国教的教区里面，哎，我们现在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啊高材生来这边当我们的牧师，那这些人都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你讲道，哇，很好很好，对不对？可现在不是，他发现他讲的一些东西跟这个英国国教啊，在当时英国国教也是受了天主教的影响，你讲的说这些经历这些东西哈，啊， 跟我们的神学观点不合，啊，所以他们不接受他。那约翰·威斯利没办法，他就到外面去跟那些矿工、中下阶级的人传福音，发现他传福音的时候带着能力、带着果效啊，所以他们很多人信了。而且不只是那些人信了，而且还有一些现象。那些现象是什么呢？啊，那些现象就是人家听到了之后会哭泣，会倒在地上，会喊啊、叫啊、哭啊的，
笑
啊。那这个现象在一般传统教会、英国国教教会没有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会不会很奇怪？你在过去是很奇怪的，我们现在会不会很奇怪？
现在还有人奇怪，
现在是有点奇怪。好，但是这个东西是谁做的？所以人们就说，哎，卫斯理讲道啊，太煽情了，他就是触动人的情绪啊，叫人家那个情绪太过情绪化啊。可是也的确，他讲道也是常常是带着蛮激动的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哭啊、笑啊、倒在地上之后呢，他们起来了，他们原来进来的时候可能是喝酒啊、醉酒啊，可是他们起来说生命有没有改变？然后痛哭流涕，就说我是个罪人啊。你如果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你是罪人？这谁做的？圣灵做的啊！记得啊，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你可能会情绪，你可能生气啊、喜乐干嘛、高兴啊什么，可是你不会情绪到一个地步说我是个罪人，对？那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果子啊。那这种现象，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一种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啊，所以他所带出来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哈，很多人就信主。他这一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啊，他不是总共有52年来哈，他的脚中踏遍英国的各角落，来在各城镇、矿区、新兴工业区哈，因为在当时英国的那个有工业革命哈，那贫富差距很大哈，他这一生总共旅行了25000英里啊，他都是骑马啊，坐在马。他这一生哈，啊，换了18匹马，啊，然后呢，他布道讲道的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在野地哈，啊，在他影响了很多哈，啊，所以很多人信主之后呢，他有个组织的长才哈，啊，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这一生讲道讲过40000次哈，啊，他不只是影响了英国三道啊，他也。这个影响力哈，啊，传遍到世界各地，因为啊，他跟随他的人就也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啊。那所以到现在哈，啊，我们讲巡礼会的信徒大概有4000万人，那他有一个很热诚的宣教啊，所以他所带出来的我们称为大复兴。所谓大复兴哈，啊，这个不是人做的啊，是神做的啊。如果不是圣灵做的话，人是做不出来的啊。那所以我们了解他这个跟灵恩运动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有些圣灵的经历啊。那他圣灵的经历，第一个是他自己主观的啊，比如说他讲到说有一个内心的温暖进到他的里面啊。那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啊，他所带出来的服事就是带着很大的能力、很大的果效。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讲说啊，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神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你们就可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的经历好像就是这样子哈，他忽然之间他就得着能力啊，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就真的是能够打动人啊。那他也提到说，你看这有一些经历，我把一些在历史教会历史上所记载的啊，把它写下来啊。你看灵恩经历当中的第二个特殊经历啊，他也去德国去拜访莫拉维亚弟兄会啊，被圣徒生活所表现哈，啊，吸引他们哇，他们生命真是不一样啊！所以他追求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然成圣。我不只是仅仅得救就够了，我还要成为圣洁啊！所以在1739年啊，这个写错了啊，你把它改一下。1739年啊，1739年，在一次通宵祷告会中啊，圣灵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降在他和他的朋友身上。那他的日记写到说，清晨3点钟左右，当我们持续祷告，神超自然的能力令人惊奇的降在我们身上，许多人因着啊满意的喜乐而哭喊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会讲到圣灵啊，可是他那个时候也是不大敢讲圣灵，因为在教会的整个历史传统背景，他们很避讳讲到圣灵啊，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力量，那个东西是什么， 他们就说是能力啊。另外有很多人倒在地上，啊，倒在地上。所以当我们啊稍微从全能之神奇妙可畏的面前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什么？赞美神啊，唯有基督是主啊。你说这个是圣灵感动还是邪灵感动？圣灵感动哈，圣经上讲哈，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基督是主的，啊，而且生命不一样，改变了，更加火热的爱主啊。那他的聚会的现象哈，因为威士利所带领的聚会，他借着圣灵啊的带下医治，使人得到释放，来印证他的话，所以他的聚会当中充满了很多人呻吟呐，哈，颤抖啊，喜笑、哭泣啊等现象。他的日记上曾经记录哈，有一次他在西门的一个聚会。新门的一个聚会，他说人们马上一个一个的倒在地上，如同被雷击打一般东倒西歪啊。然后新门充满着人因着神的话语，心中如同撕裂的喊叫的声音啊。那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圣经上哪里有记载这个啊，很多人会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果子。对，因为圣灵所做的工作难道被我们限制住吗？啊，圣经上很多东西是没记载啊。圣经上也说啊，耶稣所做的事情若是一个一个记载下来，这世界都容不下。所以我们要看啊，耶稣讲说圣灵来时他要带领你们进入到真理，很多东西你们不明白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在当时他也没有讲说圣灵所做的啊，因为我们还是受了传统的一个影响，不敢提到圣灵。那现在呢啊，我们比较敢说了啊，因为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好，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一体的啊。那所以他所追求的圣洁啊，他所强调的啊，跟一般人有时候我们看奥秘派的人啊，他们好像是离群所居，对不对？我们与世隔绝。可他的讲到追求圣洁是进到人群里面啊，要爱人。你要怎么证明你是爱神呢？不是你把门关起来啊来爱神，而是怎么样去爱人？耶稣说：“你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怎么样，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啊，那个是约翰一书那边所说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他讲的是追求的完全是要一个完全的爱，那这个爱是包括爱神跟包括爱人啊。所以他的成圣的功夫，你看到啊，这边所讲啊，他说第一个你要爱世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爱这些世上的人呢？就是传福音给他们啊。然后第二个是你要爱贫穷人啊，圣经上也讲说我们要爱那些孤苦无依的贫穷人啊，还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社会关怀啊，为孤儿寡妇他们预备食衣住的之用啊，还有他们提供医疗、提供教育啊。所以你看到约翰威士所带领的啊，很多他们做了很多这个社会的福利的工作啊。还有你要爱谁呢？爱初信的啊，那些刚刚信主的啊，他们生命改变，可是他们有很多地方还不明白、不了解啊，你要去让他们受到造就。训练他们成为门徒啊，借着小组的牧养啊，使初信者啊预备为他们预备圣诗，还有属灵的书籍、研经的材料，叫他们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好，你的属灵生命要成长啊，这样神的生命才能够在你里面不断的啊生长。因为不然的话，你信了如果没有继续跟进栽培造就的话，你可能会流失，因为世界把你吸引走了啊。还有一个是要爱基督徒啊，耶稣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彼此相爱的是真诚的放下偏见啊，很多老基督徒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在小组查经里面，声音吵得最大的啊，你发现很多是哦，这些人怎么都是老基督徒啊？啊，因为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所以要彼此相爱，放下偏见。偏见的意思就是你有你的领受，我有的啊体会，我有的看法。那这些可能不一样。但是要彼此去尊重，不要彼此去否定，不要以我自己有的去否定你没有的，啊，不要因着你有我就嫉妒，啊，说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那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他说要爱基督徒，彼此相爱，彼此合作啊，然后要为着福音齐心努力，为着得着世上人的灵魂啊，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另外一个，他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啊，就是你要爱全世界。他说了话，就是说全世界就是我的教区。以前英国牧师他规定，哎，你是伦敦区的啊，你就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那是别人的啊，不要去偷别人的羊干嘛啊？他说不是，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啊。那所以他去过美国、乔治亚、德国、英国、威尔斯哈，三岛都去了。 然后他又差遣哈、啊、巡礼会的宣教士去北美，当时所知道的那个外面的地方是这些，所以他做的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可是呢，有没有人在攻击威斯理？以前攻击那无所谓，现在有没有人还在否定他？还有啊，到现在还有人在否定他。其实他做的是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啊，这个东西是从神来的。可是到现在，为什么反对他呢？主要是两点。第一个，他有很多的灵恩的现象，啊，你反对这个灵恩现象，你就反对他。第二个是反对他的神学观点，因为他认为说是这个你得救了还不够，你还要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他的神学立场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威斯理的神学立场受了几方面的影响，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理性的啊。他并不是说像一些那个追求奥秘、追求经历的人。没有理性啊，没有经验，不懂圣经。他讲过说有四个权威啊，第一个权威是圣经，他读圣经啊非常熟，对。然后第二个权威你要尊重什么传统啊？传统譬如说讲到说三位一体啊，基督论啊，三一论，这东西我们在教会历史经过很大的挣扎，才把这个真理呈现出来。所以传统东西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去尊重。所以他也尊重传统的权威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尊重什么？尊重理性，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啊。神造人一定给我们理性，让我们能够认知真理，所以他也肯定一个理性的权威。另外一个，他肯定经验，因为我们的信仰，你一定要去经历。如果你的信仰只停留在一个观念、抽象的层面，没有去经历的话，那也不行啊。那你所信仰的啊，那跟譬如说，耶稣曾经。把一个瞎眼的得医治，对不对？这个生来是眼瞎的得医治，结果呢，法利赛人一看到说这个是神做的还是这个人是坏人，他们说耶稣哈，你把这个人医治好，所以他把那个眼瞎的找来了啊，是医治你的，他说有一个好像叫耶稣的那个啊，那他说那这个人你认为他是怎么样，他是先知吗还是他是坏人？我说：“哎，他既然能够医治我，那他一定是先知了。不对，不对，不对，他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因为他把你治好的那天是什么？安息日。你犯了安息日，你怎么可能是先知呢？你怎么可能是好人呢？一定是坏人，一定是违反律法。那这个人说，你要说耶稣是这个是罪人啊，那这个人会不会跟着他们一起说他是罪人？”会不会跟法利赛人？没有没有，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怎么样？
能看见
啊？那罪不罪人我不能说啊。那他说你一定要说他是罪人，不不不，这个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过人可以把生来是眼瞎的医好，如果这个不是从生来的，那是从哪里来？就他反而去教训他。所以呢，法利赛人，你是生来眼瞎，竟然教训我们，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你看，有很多经历重不重要？经历很重要啊。有一个人就是被鬼附，就是被很多鬼附的嘛，群。后来耶稣把他赶出去嘛，群赶出去之后呢，这个人要跟随耶稣。那耶稣说不需要，他说你去留在你的家乡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你去把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伟大奇妙的工作说出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的经历就是说，我过去我是罪人，现在神他救我们；过去我是眼瞎的，现在我得医治。我们唱祈愿殿，不是这样吗？啊，我前我失丧啊，今得寻回哈、啊，瞎眼今得看见。我做这样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主观的经历啊。那是不是神做的呢？你们自己去看。神学家、法利赛人肯定说：“哎，这不是。”因为这好像是圣经上不符合，哎，违反律法，违反神学，那对不起，你还是要看一个主观的经历还是很重要。所以约翰威斯理讲到说四个权威哈，圣经、传统、理性。所以如果你要跟威斯理讲道理的话，你不见得讲得过他。嗯，他死了，对，那我们这样子可以攻击他啊。那这个是我们还是要从一个真的是从全面哈，从整体的历史来看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他的神学立场受了几个方面的影响啊，我们了解，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知道这个。第一个是受原有英国国教天主教的神学观，他也了解这些东西啊，他不是说不了解。还有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 因为他那个感受那个莫名其妙的温暖啊，是在什么场合呢？是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人在念马丁路德写的注释书啊，罗马书注释书的那个序言，当他有人一念出来的时候，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温暖就进到我的里面哈。所以他相信一件事情，因信称义，他一定是接受，完全的接受啊。他也相信说，唯独圣经是最高的权威。那另外影响他的就是莫拉维亚的弟兄会的那个敬虔派，好，还加上个人的属灵生命的追求啊，经历，还有对圣经的认识等等。那他发展出一套，就是说我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基督徒要走的一条道路是神跟人要合作啊，神不勉强我们啊，因为他也自己走过，他过去生来哈可以说是在一个金钱的家庭长大，他也是不断的爱主追求主，可是后来发现他必须哈要跟神一起合作哈，之后他才有这样特别的经历啊。那他所发展出来那个恩典观是动态的，不是静态，不是说哎我现在得着恩典得救了就不动了，静止不动，不是，是一个动态的啊。成圣的过程就是救恩的进阶。然后第一个我们所得到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神啊在创世以前就一定要给我们的啊，但是我们人一定要去悔改啊，一定要回应神的呼召啊，要之后呢我们就称义了，称义之后我们就得重生之后呢我们又有一条路叫成圣之路啊，到最后成为完全啊。那一般人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亚米念派，你们有没有听过亚米念派啊？没有就好了啊，没关系，跳过去。亚米念派，如果我们讲的亚米念派，通常你们听过加尔文派，加尔文比较有名哈啊。加尔文讲到预定论啊，是跟预定论是对立的啊。预定论比较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亚米念是讲调说，啊，神不只是有预定拣选，还有我们人要怎么样，要回应人的意志。那预定论讲到过头，就会把人的意志完全否定。你得救不得救不是你能做什么，都是神拣选，神的预定。那我们人干嘛呢？就等着被神拣选吗？啊，不，这个亚米念啊，或者约翰卫士说，我们人要回应，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你不要就让他这样过去。所以他讲说人有他的责任啊。所以他因办过这个亚米念杂志啊，他用亚米念来这个字来包括那些不赞成啊，就是我反对预定，反对神的预定，就是完全否定人的意志的这个立场，神学立场啊。所以他是动态的神学观啊，他是讲到人的救赎啊，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所以我们得救之后还不完全，好，所以我们牧师有时候会讲什么？我们现在的过程是啊，施工中，诸多不便啊，敬请见谅。所以有人说，嗯，这是亚米念派的。我们不是已经完全了吗？啊，其实，啊，这个就是他的，我们看也是符合圣经，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啊。所以约翰卫斯理他写这东西，他也不是完全是自己凭空想象，他也是根据圣经。圣经有没有讲到说我们要这样子努力进天国啊？我们要进到这个成圣，有了信心还不够，对不对？你还要加上德性，还加上很多很多的。好，所以他当时的观点啊，跟加尔文还有马丁路德。加尔文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那个鼻祖啊，有一点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不一样就影响到后来啊人对他的观点啊。那所以威斯里认为说基督徒啊在这世上有一个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成圣就是基督徒重生之后第二次的蒙恩啊。如果我们渴慕追求的话，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存着单纯的信心，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便可以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罪哈，然后我们可以让神的爱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就是他所强调的哈。所以到现在哈，我们看这个他的这个观点，也并不是说没有人赞成他，很多人还是赞成他哈。我们看到，特别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你看灵恩派教会，因为他会比较强调啊圣灵的工作，你会发现圣灵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啊。所以对于约翰卫斯理的观念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学立场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讲的一个就是第二重的祝福啊，卫斯理因为强调因信称义之后的啊叫做第二层祝福，那就是基督徒的完全圣洁。那这个并不是说信主之后你完全没有罪，而是可以不喜欢犯罪，你可以对犯罪不再有欲望，可以透过彻底的悔改除掉一切的罪啊， 将自己敞开，被神的爱充满啊。那这个神的爱是指的爱人跟爱神啊，所以你要去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去实践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破罪恶的权势，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分别为圣，活出完全跟圣洁啊。所以你看到后来，约翰威斯利影响有一些人啊，追求圣洁。后来的这个有个运动叫圣洁运动啊，就是刚才Rebecca 所讲的那个圣洁运动，也是受到这个约翰威斯利的影响啊。还有后来的灵恩运动，也是多多少少受了约翰威斯利的影响。灵恩运动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就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好，那个圣洁运动强调说，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要受圣灵跟火的洗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全成为圣洁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受了约翰威斯利的影响，可是这一套的讲法就受了加尔文主义者反对，所以现在很多的传统教会啊，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背景，他就会反对啊灵恩教会或者说是约翰威斯利所讲的东西啊。但圣经上所讲的呢，如果我们回归到圣经上的话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个事情。如果你是根据你的教义、你的神学的立场上来讲，你可以去否定它。可是说你说这是不合圣经，你没有办法从圣经上去否定它，因为这圣经上也是有讲到的啊。那成圣的过程哈，我们看威斯利他的日记上写了一些话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哈。威斯利说，我们对神的敬拜不同于异教徒与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啊。基督教的三项教义，一个是原罪，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罪人；第二个是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信我们才能够称义；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成圣啊，那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在门外，对；第二个呢是你进到门槛了，你要进门了；第三个呢你要进到内室，对不对？我们进到天国就是要进到成圣，进到内室啊。可是很多人呢，你从门外进到门口，对不对？可是你跨不过门槛，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吗？哈，就是很多被关在门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项恩典犹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但是要进到房屋里面，还是要过称义的这个门槛。那进了门槛的时候，还有许多的工作啊，要经过成圣的过程，方能过得生活得更好，才能够进到啊神所预备的国。所以，约翰威斯利看重圣灵是神恩典的一部分，因此看重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约翰威斯利当作是灵恩派的鼻祖啊，或者有些研究教会历史的啊，我们看结论啊。所以有人会把约翰威斯利被称为五旬节的鼻祖啊，因为五旬节灵恩运动啊吸收了他的圣灵观与成圣观。他认为重生只是圣灵第一次的这个恩典工作啊，但尚未完全，基督徒需要更进一步的经历所谓第二次的恩典的工作。这第二次恩典的工作可以让圣灵在圣徒身上做完全的工作啊，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更新变化。那五旬节信仰借用这个两个阶段的架构啊，讲到重生得救进到完全成圣啊，强调基督徒不但要经历重生得救，且要有圣灵充满的经验，并用圣灵充满来代替完全成圣。其实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不必再避讳不谈圣灵了啊。那虽然经过经验啊哲学的影响的传统教会不接受这个观念，现在还有很多教会不接受这个观念，并且多方攻击啊。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在攻击约翰威斯利啊，攻击灵恩派我们还可以接受啊，攻击约翰威斯利我说有点过头了啊。但是圣灵借着他们所做的复兴工作却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威斯利、约翰，或者是灵恩的教会，你看到所做的这个，那是神做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信主啊？那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道跟作为是不被人的神学所捆绑啊，你不能去你否定他，不代表说他就神就不会做工，神继续做工，而且不断的发展。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在约翰威斯利的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啊，发展的很快。那到现在灵恩教会也是发展的很快，人家在统计，我们讲到基督教就天主教以外的基督教团体，灵恩派的人数已经大过所有长老会啊路德会啊所有的那个宗派的组合。所以如果你否定这是神的工作的话，那在世界上基督教的人数就被砍一半了。我们现在就不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教会，宗教最多的啊，那可能就是伊斯兰教 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威斯利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层面。所以圣灵的这个当然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体会啊，记得啊，用人的逻辑、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体会圣灵的事，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啊，那所以有很多主观的经历，那主观的经历你的跟我的可能就是不一样啊。你问每一个人圣灵充满的经历，你讲一定都是不一样。但经历需不需要看重？经历也是需要啊。我可能不明白这个教义，不明白神学，但是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从前是罪人，现在我得救，我重生了啊！我从前是爱世界，我现在爱主啊！我从前眼瞎的，现在看得见。那这个经历还是很重要。所以从我们认识这个圣经，或者认识这个教会历史啊，你就会看到圣灵的工作。每个人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尊重，不要以自己有的去否定别人没有的。那所以看到别人在否定你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太在意啊，他是不明白啊。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教会历史啊，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比较知道怎么样自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